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的基督跟前，来思想那个的启示录，第五个教会，撒迪的教会，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早前来思想主的基督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窍，要我们方能明白圣经，求主耶稣基督施恩给我们每一个，住在我们内心当中，以及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强阔高深，让我们晓得去爱主你自己，为主你自己而活，求主你自己施恩怜悯，求荣耀的神，永在的父，昔在今在已有永在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真认识主你自己，求主你自己施恩怜悯，帮助讲的听的众弟兄姐妹一起来领受主你向我们所讲的恩言，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
阿们。
好，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或者说说这个第三章所讲的每一句说话，虽然是透过那个使徒约翰写出来，但是每一句说话都是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在这里描述这个耶稣是有神的七灵，有神的七灵，那个旁边你写第一章第四节，这个七灵就是在神宝座前的七灵，这个七灵也是七代表 perfect 的意思，完美的意思，完全的意思，也可以说耶稣基督就是有神的七灵，是有神圣灵的充满。我相信约翰写了这个的启示录之后，他再去写那个的约翰福音的时间，他一定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在那个的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所讲的说话，所以约翰就说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不单只是神所差来，他传神的道，并且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善念，所以在神的七灵旁边你写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耶稣基督是有神的七灵，耶稣基督呢是传神的道，而且呢耶稣基督传神道的时间是有圣灵的帮助来帮助他来传神的道，不但如此，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的时间是能够胜过魔鬼一切的试探，所以你写那个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耶稣基督就是神所差来的，他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善量，没有善量就是那有神的七灵 OK， 然后呢王者说说那有神的七灵，那个旁边你也可以写那个的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这个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所讲的主耶和华的灵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来膏他，所以呢他是有神的七灵，他是完完全全被神的灵所控制，有神的灵的帮助，你要写那个的 以赛亚书除了61章，你要写以赛亚书第11章，第一到第二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的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你除了写61章第11节，61章第一节，你要再写11章第一到第二节 ，OK？ 11章一到第二节，这个就是讲到这个耶稣基督是有神的赐灵，不单只是有以赛亚在旧约的记载，也有新约约翰福音的记载和那个启示录第3章第一节。这个向我们说话的就是那有神的赐灵，他是被圣灵充满，主耶和华用膏来膏他，叫他传福音给那些谦卑的人，差遣他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着释放，被囚的出那个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而且神呼召他的时间，耶和华的灵必定住在他身上，而且匆匆忙忙的住在他身上，使到他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至他说话行事都带着能力，正如那个的路加福音那个第4章第一节所讲，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就将耶稣基督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让我们看到他胜过魔鬼的试探。3件事情使得他胜过魔鬼的试探。第一件事情，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第二，耶稣基督被神的圣言充满，神的话语充满。第三，他是在禁食祷告来追求圣灵的充满。所以这3件事情使得他能够胜过撒旦魔鬼那个的试探。这个向我们说话的这个耶稣基督不单只有神的赐灵，也有赐星在他的右手当中。这个赐星赐星旁边你写第一章第16节，赐星你写第一章第20节，圣经说第一章16节和20节，耶稣基督的右手拿着七星。20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换句话说，耶稣的右手有七星，所有众教会的使者、众教会的传道人都是在神的手中，神控制他们，神管教他们，神引导他们，神帮助他们，神鼓励他们，安慰他们。 OK， 好了，给我们看到现在这番话，首先在第3章第1节到第5节，这番话是对那个的撒迪教会的使者，这个传道人讲的。然后呢，圣经就说 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看，主耶稣对这个教会的责备，也可以，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智慧的时间呢，也会听到主对我们的责备。好，你说在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看不到这个责备这个字，但是呢，你看第三章第一节，耶稣基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此时是死的。这个就是主对这个使者的责备。而且没有这个责备这个字，但是七个教会当中最差的教会的使者就是这个。 OK， 七个教会的使者当中最不好的传道人就是这间教会，就是撒定。每一间教会的传道人都或多或少都有主的称赞，好像那个以弗所教会那个的使者，第六节说，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而且他也有另外一方面有可取的事，就是说，第二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而且呢，不单止有那个属灵的洞察力能够试验出他们是假的使徒来，当他知道他们是假的时间，而且呢，这个教会的使者不能够容忍这些恶的人，这些假的使徒，这个是以弗所教会可取那个事情。你看那个的上星期我们看那个的推呀推拉教会的使者，他有一件事情主要责备他的，就是第二章第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忍，中文我觉得翻译得不好，不应该说是容忍，应该是容忍，这样呢就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所以这个容忍那个旁边第二章二十节，你写第二章第二节，然后在第二章第二节那个容忍恶人，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不能够容忍这个恶人，这个是主对他的称赞，是可取的地方。但是这个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他容忍这个恶的妇人，自称是先知的妇人，也是别教导我个仆人，引诱我个仆人去行奸淫，弃之偶像之物，这件事情是带来主对他的责备。所以给我看到以弗所教会不能够容忍恶人，就是这些自称是使徒其实是假的，这个是可取的地方。所以我首先去看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得到称赞，这件事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十九节，主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先前所行的更多。什么善事啊？爱心的行为啊，信心啊，勤劳啊，忍耐啊，比先前更多。 这方面是比以弗所教会的传道人好很多。以弗所教会的传道人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意思就是说以前爱主，现在不爱主了，以前有忍耐，现在失去这个忍耐了。 OK， 好，所以给我看到以弗所教会的世界和那个的推亚推拉的教会使者的强横和软弱的地方是大家是比较的，是刚刚相反。 OK， 一个不能容忍恶人，一个能够容忍恶人。不能容忍恶人的得着主的称赞，容忍恶人的得着主的责备。一个呢没有丢弃起初的爱心，越来越爱神，越来幕后的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这方面他是比以弗所教会的推亚推拉的使者，比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是好很多。换句话说，从这前面拿世间教会来看，就算不好的传道人，总有一些东西是有好的东西，是得到主的称赞。但是这个撒迪的教会没有一件事情是得到主的称赞。在第二节说你要警醒，意思是说这个教会的传道人不警醒。不单止第二节讲你要警醒，到第三节说若不警醒，我必领到你那里。 OK， 换句话说这个教会的传道人是不警醒的传道人。第二，这个教会的传道人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第二节你要警醒，坚固那圣沙，将要死，不是将要衰微，将要死。 OK， 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件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可取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值得耶稣基督称赞的。 OK， 所以这个传道人虽然在第三章一到第六节你听不到这个责备这个字 rebuild这个字，但是内容由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五节都是主对他的责备。 OK， 所以给我们看到七个教会当中最不好的教会就是撒迪教会。理论上应该是说七个教会当中最不好的教会应该是别加摩的教会，谁知别加摩教会里面这个使者看见他的同工安提巴在魔鬼居住的地方，在魔鬼座位的地方，他的同工安提巴被杀的时候，这个传道人这个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还坚守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道，这件事是得着主的称赞。 OK， 他自己信得很好，但是他的会友信得不好，因为当中原来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的，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修建你那里也有人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这些人虽然去了教会听那个别加摩教会使者来讲道，但是这个道没有进去他的心里边，而且他的内心还是跟随巴兰的教训，跟随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主责备这个传道人，要这个传道人警告这些会友 又这些会友好好悔改回转，若不悔改，主耶稣就用他口中的利剑来攻击这些敌挡真理的这些顺从巴兰的教训，顺从尼哥拉等人的教训，神用跟利剑来攻击他。总而言之，任何一间教会虽然有魔鬼的座位、魔鬼的住处，应该给魔鬼控制得很厉害，应该这个教会是最不好的，谁知呢？不是，谁知就是撒迪教会。我看到有好几个原因，什么东西使到这个教会其实是死的教会呢？我们再看两方面，是使到一个人是死的。第一是没有神的灵，第二是没有神的圣言。没有圣灵又没有圣言，这个教会就是死的教会。所以你要留心，你去问你的内心有没有圣灵，你内心有没有神的圣言。神的圣言能够按照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神的圣言能够使一个人重生，能够使一个死的人成为神的儿子，能够得着重生。第一章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你们蒙了重生，是藉着神握破长存的道。一间教会如果这个传道人有传神的圣言，一定会有人重生得着，因为神的话语能够重生一个人。所以圣经说二十五节，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神的道不单只能够重生人，神的道是到人能够渐渐的渐长，渐渐的成长。就是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所以你们既然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来，灵来就是圣言，不是去看解经书，不是去听道，听道都不一定是纯正的灵来，因为传道人要加水来解释给你们听。纯正的灵来就是你在家里边，不是去听道，不是去看解经书，乃是在家里边你自己爱慕这个神的圣言，就是爱慕那纯正的灵来。有没有弟兄姐妹喜欢听道啊？有很多，但是他不是爱慕纯正的灵来，听完道自己再回去查考，这个人就是爱慕那纯正的灵来。唯有爱慕纯正的灵来，这个婴孩刚刚出生的婴孩就能够渐渐的成长，到最后以至到得着。所以神的圣言是能够使人不单止得着重生，按照彼得前书一章第二十三节，神的圣言也使到一个人能够渐渐的成长，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不单止成长，以至到以至得着。以致得救的旁边你写下来，以致得救，神的道重生了你， 神的道重生在你的旁边，蒙神重生的旁边。你写第一章第九节，灵魂得救，灵魂的救恩，灵魂的苏醒，这个人就得着重生。得着重生，灵魂苏醒了，然后呢到最后有神的话语来喂养他，使得他信心坚固。在第一章第五节，你们这因信，因着听见这个福音，听见神的话语，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身体得赎，得着儿子的名分，有一个属灵的身体，就能够承受天上的基业，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所讲的，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没有身体得赎，没有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不能够承受天上的基业，天上的产业。先是灵魂得救，先是重生，以及不断的爱慕纯正的灵来，就爱慕圣经、旧约和新约，不是单单爱慕听道，不是单单爱慕听解经书，不是这些，乃是你自己爱慕那纯正的灵来，好像产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任何一个父母没有将纯正的灵奶来喂养孩子，让那个 apple juice 啊、 orange juice 啊、其他东西 coca cola 啊，这个孩子不会成熟，这个孩子不会健康。 OK， 唯有纯正的灵奶来喂养产生的婴孩，这个婴孩才会渐渐的成长，到最后不单只是重生，不单只是灵魂得救，也能够得着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就是身体得赎，得着儿子的名分，能够承受儿子的福分，就是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产业。 OK， 所以在以致得救那个旁边，你写第一章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这就是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是靠着信而得着的，按照一章第五节彼得前书，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就是彼得说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像产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这个婴孩因其渐长以致得救。现在教会里边很多基督徒成长得不成熟不坚固，原因他有没有爱慕奶啊？有，但是不是爱慕纯正的灵奶。就像你听李牧师讲到，都不能够取代纯正的灵奶。 OK， 好，再回去，原来纯正的灵奶不单只能够重生一个人，更能够使得一个人重生之后能够渐渐能够成长，使到一个灵魂得救的人再得着那个的身体得赎。 OK， 双重的救恩，灵魂的救恩，而且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并且能够承受天上的产业，这些都是神的圣言，使到一个人活，而且活得精彩。耶稣基督来要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一个教会如果是有神的圣言，这个教会一定有人重生，而且这个重生的人一定能够渐渐成长，而且知道他所信的是什么，以知道灵不单止灵魂得救，更加得着 身体得赎，承受神给他的产业。我觉得这个教会，撒迪教会的传道人，第一，将神的话语、神的圣言，忘记了一干二净。很明显，这个教会在教会里，这个传道人在教会里边讲很多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没有讲到神的圣言。OK， 没有讲到神的圣言。所以这个人，耶稣基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第一，安明你是活，其实是死的，其实是死的。”也再讲第二节的下半段，我见到你的行为，第一我知道你的行为，第二章第三章第一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启示录，然后三章第二节我见到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异样是完全的。很可能在世人面前是完全，这个传道人是装假，在人面前很可能是完全，否则就不会说第三章第一节安明你是活，其实是死。所以用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传道人是不错，但是用神的眼光来看，在我神面前来看，主耶稣说：“我见你的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没有一样是可取，没有一样是得到主的称赞。不像其他七个教会，或多或少都有些是主称赞他们的。”但是这个传道人一点好处都没有，安明是活，其实是死。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个传道人死得那么痛苦呢？我相信这个传道人是在教会里边是得到很多人的称赞，所以他以为他所做的东西是主也会称赞他，谁知主说：“我见到你的行为，没有一件是完全的。”我深深相信，这个传道人在弟兄姐妹的眼光来看，应该是很好的。OK， 我回去先看那个干。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相信这个传道人在教会里边没有受到任何逼迫，因为他没有传到神的圣言，传神的道，纯正的话语就会受到逼迫。好像如果我没有按照圣经所讲，说啊，如果弟兄姐妹听李牧师所讲的道已经够了，弟兄姐妹听了就很舒服，但这个不是圣经所讲。我不论这个传道人是谁啊，当他一解释圣经的时间，他就加水，他就加些其他东西进去，这个已经不是纯正的灵来。所以我说听传道人讲道是不够，你自己回家再查考，这个就是表明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蒙你重生的人，是你有神的生命，以致你爱慕那纯正的灵来。现在在教会里面愿意喜欢听道的很少，愿意听纯正的道理更少，人家愿意回到家里面再爱慕那纯正的灵来，自己查考圣经更加少。 OK， 你讲这些东西弟兄姐妹听到，如果他是爱主的，他就觉得扎心，他会悔改，他会回转。如果他是不爱主的，他会批评这个传道人，哦，你会觉得这个传道人要求过高，这些话语不是我写的，不是我要求你过高，这个是谁写的？是彼得被圣灵充满来写的。就好像约翰写那个启示录的时间说，你要写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切灵和切灯的说，不是人说，是主说。你气绝，你不是气绝人，你是气绝主。他是有神的切灵，他是将圣灵可以赐给你，他是有神的切声，他是控制教会的传道人，他也控制你。 OK， 传道人的生命是在他手中，你的生命也是在他手中。你听你就得着福气，你不听你就得不着福气。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相信如果这个撒迪教会的传道人不愿意悔改，这个传道人不能进神的国。弟兄姐妹会觉得他这个传道人会进到神的国，但是神告诉他，他不能进到神的国。十一节，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歪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来逼迫他们。我相信这个传道人他自己是一个不属灵的人，不属灵的人不会受到逼迫，凡是金钱度日都会受到逼迫。按照那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四节，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也都有受的逼迫。我相信这个教会的传道人吃得好，住得好，享受弟兄姐妹给他的肥膏，而且他同弟兄姐妹打成一片，弟兄姐妹也称赞他，说他是个好的传道人，弟兄姐妹也觉得他是能够进到神的国。很可惜，但是耶稣基督说，这个人除非他悔改，否则他进不到神的国。原因这个人是没有神的话语，而且这个人不看重神的话语，他也没有立志在神的面前敬虔度日。所以耶稣基督没有讲到他受什么痛苦没有讲到好像以弗所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好像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对别加摩教会的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知道你的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这个教会的传道人不会讲一些纯正的道理，来使到弟兄姐妹听到的人觉得扎心。他讲很多细节的东西，弟兄姐妹是很同意他所讲，同他一起同流合污， 一次来杀啲鱼，求神帮助我们得到人嘅称赞，但是得不到主嘅称赞，这个人是有祸嘅。再看路加福音第六章，路加福音第六章第22节到23节，人为人子恨污你们，驱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的，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大先知也是这样，大先知是大真的先知。然后除了写第六章22到23，你写第26节，第六章26节，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撒迪教会的弟兄姐妹称赞这个撒迪教会的使者，人都说这个传道人是好的，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这个是个假的人，原因是什么啊？暗明是火，其实是死的，就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是什么啊？暗明是火，其实也是火，这就是真。按外表看很好看，里面是烂的，这是假的，是不好的。哦，看见这个传道人给弟兄姐妹骂，你就觉得这个传道人是不好。哦，看见这个先知被人骂，因为他讲的道是讲主的道，你不讲主的东西，你将的东西更改，加很多水。哦，弟兄姐妹，你真爱主啊！每个星期一同那个连约翰一起来查考那个启示录。哦，你们是多么爱主，不要听这些东西啊，弟兄姐妹。我们自己问自己，我爱主有多少？我爱主，我要爱慕他的话语。在家没有人在你旁边的时间，你看什么东西，你就知道自己爱什么东西。耶稣基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其实是死的，外表看是真，里面是假的，外表看是好，里面是烂的。我相信这个传道人就是马太福音第5章10到12节，路加福音第6章22到23和26节，从这些经文来看到，我知道这个传道人没有全真道。如果他全真道，他受过痛苦，主一定会安慰他，主一定会称赞他。 OK， 再看，我看这个传道人说，圣经说，耶稣基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写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6节，我相信这个传道人就好像这些富有的寡妇一样，丈夫死掉，留下很多钱财给他，他就怎样呢？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6节，但那好宴乐的寡妇，丈夫留下很多钱给他，钱就有了，灵命就不好。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正活的时候吃得好，哦，他觉得自己身体也蛮健康，常常叫运动，正活的时候也是死的。因为这个人是单靠食物，你在哪个的，在哪个的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6节，好宴乐的旁边，你写马太福音第4章第4节，人活着不是单靠宴乐，那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这个寡妇 爱啊，喜好，喜好厌恶，没有爱慕纯净的灵来，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个传道人就好像这个寡妇一样，富有的寡妇贪爱食物，只是爱食物安宁是活，此时是死的。你在这里旁边，你写提摩太前书五章第六节，也写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耶稣基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宴乐，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人活着没有依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这个人安宁是活，其实是死的。 OK， 这个传单就是这样了。哦，我相信他去今天去这个家来吃饭，明天去另外一个家来吃饭，称赞弟兄姐妹多么爱主，不需要告诉弟兄姐妹要悔改为罪。这个人是睡在梦中，这个人是没有警醒。再看，再写，我知道你的行为的旁边，第三章第一节，你写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我相信这个传道人是体贴肉体的，这个传道人不是体贴圣灵的，所以保罗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安明他是活，其实是死，很明显这个人是体贴肉体。好像这个寡妇爱宴乐，不爱神的话语。哦，你邀请他去吃点心啊，去喝酒啊，他一定到。你邀请他去听道啊，查考圣经啊，要他自己去查考啊，他说对不起，我没有这个时间，我不明白这个真理。 OK， 这些人是体贴肉体的，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我相信这些人除了写第八章第六节，你再写，我相信这些人，这个传道人是顺着情欲来杀种，按照弟兄姐妹的喜好来杀种，讲弟兄姐妹喜欢听的东西，他必定会受败坏，所以他不能进神的国，除非他悔改。你写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六章第七节大到第八节，不要自欺，神是千万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杀种的，体贴肉体，体贴自己肉体，希望人对你好，希望人称赞你，或者体贴对方的肉体，顺着情欲的，顺着肉体的来杀种的，必从情欲肉体来受败坏，顺着圣灵杀种，顺着神的话语来杀种，必从圣灵受永生。这个传道人没有永生，所以他服侍的教会，这些听他跟随他的人也没有永生。因为我知道神的道能够重生人，神的道能够使人成长，神的道使到最后使到人身体得熟，身体得熟能够承受神的产业，作一个荣耀的儿子，成长的儿子，坚固的儿子。 OK， 所以我再看咯，再看这个传道人，再写提多书第一章十六节。我相信这个传道人就是这样的传道人，这些传道人很得到弟兄姐妹喜欢。 OK， 提多书第一章十六节，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口讲说认识神，其实他不认识神，按照他的行事，按照他的行为，他不认识神。所以按名按言语是活的，其实是死的。 OK， 所以写提多书 第一章十六节，又再写以赛亚书第八章二十节。我相信这个传道人所讲的东西是违背圣灵的感动。我相信这个传道人所讲的圣经所讲的道，不单只是离开神的圣言，更改这个福音，也不是有圣灵的感动。这个人是强解圣经，我相信这个人。否则耶稣基督没有可能一句说话称赞他都没有的。你写以赛亚书第八章二十节，人当以宣悔和发怒，宣悔不是人的宣悔，发怒不是人的发怒，宣悔是神的宣悔，发怒是神的发怒。人应当以神的话语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其相符，必不得见神光，还是在黑暗里边。不得见神光，就不能进到天堂，因为天堂里边没有灯，没有日光，没有月光，也不需要有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光，也有神的光。OK， 这个人必不见神光，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还在黑暗里边，若不悔改，将来会下阴间。黑人的地方，如果他悔改，他能够进到光明奇妙的国度里边。所以给我看到这个传道人口讲的东西不是神的宣悔，不是神的法度，我相信是与神的法度是不相符，更改了很多。 OK， 很可能是讲一半。 OK， 所以这个人是受咒诅的。你再写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十，第六到第十，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藉着基督的恩教你们的。我相信这个传道起初是传神的道，后来要讨弟兄姐妹喜欢，就离开那个纯正的福音，离开耶稣基督对他的呼召，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人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这些人你哪里知道这个传道人所传的和圣经有什么冲突？我哪里知道啊？知道的。如果你自己立定心志去遵循天父旨意，你就能够晓得这个传道人所讲的是真还是假。正如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说，人若立志遵着神的旨意去行，就必晓得所教，就必晓得你所听见的教训或是出于神呢，或是这个传道人凭着自己说的。一个人凭着自己说的是要求自己的荣耀，要得到弟兄姐妹的喜欢，求自己的荣耀，唯有那求那差他来这个荣耀，唯有求神的荣耀，这个传道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你写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到十八节，我相信这个传道人不是这样。这个传道人讲的道是讨弟兄姐妹喜欢，所以加拉太书说第一章第十节，保罗说，我现在是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要讨人的喜欢呢？若仍旧是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相信这个传道人是凭着自己说的，我相信这个传道人是求自己的荣耀，我相信这个传道人不是求神的荣耀， 不是有弟兄姐妹悔改，他是有弟兄姐妹称赞他，他有弟兄姐妹得弟兄姐妹的心，甚至有很多这些强大人士得到，是要得弟兄姐妹的心，有很多父母要得儿子儿女的心，也没有将神的话语来教导他自己儿子儿女，也是一模一样。 OK， 所以我回去看那个启示录撒迪教会的使者，我看到这个人的行为，安宁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些人表面上是神的仆人，其实他是魔鬼的仆人，所以他要悔改，他要警醒。但是我相信他起初是传承的道，最初是传承的道，最初他是听见神的道，最初他是有神的呼召。 OK， 第三章第二节，你要警醒，就是对撒迪教会的使者同他说，你要警醒，要从梦中醒过来，从睡着当中醒过来，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死的。剩下已经不是很多了，因为他已经没有掌握神的道的时间，也没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我们再继续下去，主耶稣还是爱这个传道人，要这个传道人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死的。剩下不是很多了，因为他已经一个人很久没有传纯正的话语的时间，他剩下神的话语不是很多了。如果一个传道人不是依靠圣灵来传神的道，依靠自己的肉体来传，要得人的荣耀，又要得自己的荣耀，不是得主的荣耀，这个传教人是不义的人，这些听他讲道的人都是不义的弟兄姐妹。然后第二节下半段说，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弟兄姐妹，你和我都知道，我们是犯罪的人，按照传道书七章二十节，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在世界上一个都没有。一个人怎么能够完全呢？我见你的行为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一样都没有完全。意思就是说，这个传道人无论他做什么东西，连一句说话都没有遵守。假如耶稣基督给你一百句说话，你遵守一句说话，你还有1% 是完全的。打开那个诗篇119，诗篇119第一节，行为完全的，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我先相信这个人，耶稣基督说，我见到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意思就是说，主给他很多神的话语给了他，但是他一句都没有遵守，一句都没有遵守。你遵守的一样，神也还会，主耶稣还会因着你这个 1% 做了神喜欢做的东西，主也会称赞他。所以我相信这个传道人不单止没有传神的道，而且这个传道人连一件事情主吩咐他的他都没有去做。行为完全，怎样知道一个人行为完全呢？就是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你遵守哪一句说话，哪一方面你就完全。有些人遵守十奉献，在这方面主会称赞他，他连一件事情主都没有称赞他的。 OK， 好，再看除了写119第一节，你再写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借证他的行为啊？是要遵行神的话。当一个人 遵循神的话，按着神的话去行，在哪方面他就完全了。而且这个传道人没有将神的道藏在心里边，你写十一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边，免得我得罪你。他得罪神都不知道，但是很多因为弟兄姐妹称赞他，他觉得他是蛮好，弟兄姐妹给他荣耀，他也给弟兄姐妹荣耀，他也不要求弟兄姐妹过圣洁的生活，大家体贴肉体就好了，他也自己也不愿意立志，金钱度日，他不愿意受的逼迫 ，OK， 所以耶稣基督说你要警醒，这个人是睡在梦中，没有让圣灵来引导他，这个人是没有神的话语引导他，没有圣灵，没有圣言来引导他，这个人是睡在梦中，这个人是软弱的，所以他说，主耶稣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死的，他剩下小小，剩下小小是神的道，你就靠着这小小神的道，这个神的道，出于神的话语，一定会带着能力的，会能够坚固你的心，因为神的道能够重生了你，一粒种子就能够重生一个人，这些卧破墙墙的道能够重生一个人，不单只能够重生一个人，也能够使一个人能够成长，使一个人能够得救，使一个人能够承受产业，使得一个人能够进到神光明的国度里面。所以他说，这个传道起初是有听到神的道，这个传道起初是有传承神的道，但是他后来他将神的道来更改了。所以撒班段说，因我见到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一点他都不愿意跟随神，真是奇妙啊！这个传道人。好，第三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是怎样领受，意思起初他是听到神的道，起初是领受了神的呼召，愿意作传道人。你要回想你是怎样听见，回想最初你怎样去爱神，又要遵守并要悔改，做起初所做的，回去这个根基里边。你在这里旁边第三章第三节悔改这里旁边，你写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所以你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切立进到完全的地步。但是这个传道人没有一件事情是完全的，所以既然没有一件完全的事件，原因那个根基坏了，没有神的话语，也没有圣灵，按着圣灵来做事，乃是按着肉体来做事。所以你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切立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信，信靠神，各样的洗礼，按守的礼，使人复活，以致永远审判，以致永远审判各样的各等的教训。如果一个人已经有了好的根基，以神的话语为他的根基，依靠圣灵的帮助，依靠神的话语的应许来去行神的道，这个人就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进到完全的地步。但是因为这个传道人没有一件完全，所以他要回去那个根基里面。那个根基是什么啊？就是要他懊悔死信，信靠神，就是要他悔改归正。所以要悔改归正，就是遵守你起初所领受所听见的道。所以你在这个悔改遵循听见领受第三章第三节的旁边，你写希伯来书第六章 第一节到第二节，原因这个人不是完全的人，他要回去那个根基里边，要悔改，信靠神，信靠神就是遵守神的话语，这些话语是你想领受的，是你想听见的，回去就遵守。若不警醒，若不警醒，我必定领到你那里，如同宰一样。意思就是说，这个传道人以为他是一个的，以为他是很聪明，以为他很懂圣经，他说以为他是知道主给什么时候回来，但是主说若不警醒，我必连到你那里如同宰一样，我只是连到你也却不能知道，你也却不能知道，意思就是说他以为自己会知道，他以为他明白，你在这里旁边，若不警醒那个旁边，你写马太福音25章第一节到13节，就是耶稣基督同这些门徒讲那个四个童女那个比喻。四个童女的比喻有5个是聪明的，他是警醒的，5个是愚拙的，是不警醒的。这些人是以为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才预备，我还来得及，我还够时间来预备，但是聪明的人，警醒的人，就预先预备来迎接主。马太福音25章第一节到13节，那时天国好比是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娘，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这个愚拙的旁边你写就是启示录3章第一节到第6节，这个撒迪教会的使者就是一个愚拙的，他要承认自己愚拙，你在这个愚拙的旁边除了写那个的启示录3章1到6节，你再写箴言书9章第6节，首先他要承认他自己是愚蒙的人，而且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存活之后并且要走光明的道路。如果这个传道人觉得自己很聪明，得到很多弟兄姐妹的拥戴，弟兄姐妹给他的荣耀和称赞，他将来断不能进神的国。所以箴言书9章第6节说，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存活之后并且要走光明的路，光明的道。好，回去马太福音第25章，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愚拙的人他觉得自己很聪明的，他觉得你才是愚拙的，他不觉得自己愚拙的，他觉得为什么要那么早来预备呀？如果耶稣基督在6点钟来收工，来分粮，我就5点钟才进去那个葡萄园工作。他以为自己很聪明的，他不知道这个5点是什么时间呢？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了灯却不预备油，没有预备油就是没有警醒，没有好好来预备自己，没有油，没有膏油，就是没有神的话语和没有圣灵。聪明的拿着灯要预备油，灯加上油，这个灯就能够发亮。一个人能够为主发光，只是2件事情，就是圣灵和神的圣言。这2个东西知道我们有能力去遵守神的话语，能够荣耀神，为主发光。聪明的拿着灯要预备油在器皿里，新娘迟延的时候 蝕個桶驢都打頓了，衰著了。半夜有人喊著說，新娘來了，你們出來迎接她。那些桶驢蝕個桶驢就都起來收拾。那個燈與著的對聰明說，請分點油給我們。他覺得弟兄姐妹是彼此相愛，我求他，他一定會給我，誰知那時候就不給他了，因為我們的燈要滅了。聰明的回答說，以前常常都給他，現在說恐怕不夠你我用了，不如你自己到賣油的那裡去買吧。他們就去買的時候，新娘就到了，把預備好的就同新娘同耶穌基督引子進去坐席，就坐嚟嘅坐坐什麼席啊？就是教人分處嘅筵席，就是啟示錄19章所講嘅那個地方。門就關啦，其餘嘅童女隨後也來了，說主啊主啊，給我們開門。所以不是在主啊主啊嘅旁邊，你寫馬太福音7章21節，不是凡稱呼主啊主啊的人都能進神的國啊。這些人以為稱呼主啊主啊主就為他開門了。你寫7章21節，到那個的27節，21到27，誰是這些人稱呼耶穌為主啊主啊，那時候主沒有開門，因為他沒有警醒。他們以為這些聰明人預備了燈，有預備油，一定會給他點點油，誰知聰明人說，我不能夠給你了，耶穌也不能夠為他開門了。主啊主啊，給我們開門。主耶穌卻回答說，我實在的告訴你們，我不認識你們，要你要預備警醒，你沒有預備，沒有警醒，你是不認識主，主也不認識你，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道。所以在這裡你寫啟示錄3章1到6節，提醒自己，撒迪教會就是這樣的傳道人，不要走這個道路，這個道路是一個死亡的道路。所以耶穌說，你若不警醒，我必連到你哪裡去，如同宰一樣，我只是連到你呀，你卻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還有指明是未曾玷污自己的衣服啊，奇妙啊。撒迪教會的傳單，最不好的傳單，竟然有些弟兄姐妹是自愛，有些弟兄姐妹是遵循耶和華的律法，按着福音來相信這個耶穌基督，得着洁净，得着耶穌基督的寶血來洗净，而且這些弟兄姐妹披戴基督，脫去旧人，穿上新人，披戴耶穌基督。還有幾個是這樣，感謝讚美主，這些是出於污理而不染的人。然而在撒迪你還有指明是未曾玷污自己衣服的，我相信這些弟兄姐妹為這個傳道人常常哀哭，常常痛哭，常常為他禱告。這些好的弟兄姐妹要穿白衣與主耶穌基督同行，因為這些人是預備了自己，這些人是警醒，這些人就是聰明的童女，有了燈要預備油，而且將油放在器皿裏面，足夠的油能夠預備，不是等主回來的時間才預備，那時候是太遲，不是主來的時間问聪明人给他点点油，自己去买油，买油时间已经不够了，门已经关了，到你叩门 又主啊主啊开门的时间，主说我不认识你，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将这个撒迪教会 的话语和撒迪教会世界所讲的话语和那个马太福音25:1-13所讲的话语童女的比喻合着一起来看，你就明白原来这些穿白衣的人是脱去旧人披戴耶稣基督穿上新人，原来这些人是依靠神的话语来去行，依靠圣灵的帮助鼓励他去行，他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些人是有圣灵的充满，这些没有携带圣灵担忧，这些人是有神话语住在他里边，少年人如何接近自己的行为啊，唯有遵循神的旨意，这些人因为这他们是配得过的，他是配得穿这个白衣的，因为他是承认自己的罪，以前没有警醒现在他警醒，以前没有预备油现在预备了油，以前呢没有预备好好来侍奉神现在预备来好好来侍奉神，按照神的指示，按照神的话语，按照神的应许来侍奉。所以圣经说第三章第一节，谁讲这番话是那有神的切灵和切灯啊，那有神的切灵和切心说的，神既然有神的切灵，我们就向耶稣基督来求，求神将圣灵来充满我们，将我们有着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眼睛就是神的灯，让这个灯，这个眼光，这个灯是靠圣灵来光照，不是靠这个世界来光照，让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的灯能够发亮，眼光越明亮你就行在光明当中，阳光越黑暗仍然在黑暗里边，求神帮助我们，让他的话语充满我们，让他的圣灵充满我们。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6:63说，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教会是没有神的话语也没有圣灵，所以暗明是我此时是死的，如果这个教会的传道人是依靠圣灵的充满，依靠神的话语来传道的时间，有很多人会得救，但是感谢神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在家里边查考圣经，这些人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子民不多几个是未曾玷污自己的衣服，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他们是依靠耶稣基督的话语，依靠圣灵，而且依靠他的宝血将他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这些人是配得进神的国，就好像启示录7:14所讲，我对他说，我主啊你知道，他这个长老就像约翰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经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肮脏污秽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你还有指明未曾玷污自己的衣服，因为有主的宝血来洗干净，并要穿这个白衣。我们犯了罪，就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求神的话语来接近，求圣灵的恩膏来膏抹。以前这些大祭司都是靠这三件事情能够进到神面前，大祭司没有神的膏油他不能够进到至圣所，大祭司没有伸出那个血无杀无气的血 他的罪是得不着赦免，所以他进去圣殿一定要带着血。我们今天有耶稣基督的血洒在我们身上，我们与他立了个新约，又有圣灵住在我里边，又有神的话语好像窝水一样使到我们干干净净，使到我们穿白衣脱去旧人，穿上耶稣基督这个新人，我们就能够得着这个祝福。好像那个以撒为他儿子祝福的时间，闻到他长子以撒的气味，又摸到他的毛，看他的衣服，看他的身上的皮是以撒的皮，所以他就为他儿子祝福。今天神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们，我们披戴这个基督，有基督馨香的气味，又有基督的宝血，又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有油就是圣灵膏油，有血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有祸水就是神的话，这三方面接近，我们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圣经说第五节，凡得胜的，得胜是什么啊？听见耶稣基督同这个使者讲，你又悔改又遵守你起初所领受的，遵守起初所听见的。你想想你是领受什么的道理，你想想你听见什么的道理，你想想你领受是不是圣灵，你听见是不是神的话语，你就靠着圣灵来遵守神的道，在遵守的旁边。你写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五节，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五节，我们既然是靠圣灵得生，就要靠圣灵显示，靠圣灵来遵守神的话语。你到底你领受是领受什么东西呢？在领受的旁边，你写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的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受了圣灵就是领受圣灵，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领受圣灵呢，还是因听信福音来领受圣灵呢？你们既然是靠着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来成全吗？你们是这样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的多都是徒然的吗？果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圣灵的，又在你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行律法呢，是因你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你写加拉太书第三章一到第六节，在那个领受那个旁边，你回想是怎样领受的。加拉太书第三章一到达第六节，他们领受的是领受圣灵，听的是听到神的福音。 OK， 领受是领受圣，领受是领受圣灵。第三章第二节，听是听什么东西呢？是加拉太书是第三章第二节，是听到个福音而相信这个福音。 OK， 所以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遵守不是靠自己来遵守，靠圣灵得生，要靠圣灵显示，靠圣灵的帮助，靠圣灵使到我们悔改，并要悔改。悔改的旁边，你写约翰福音十六章 第八节，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圣灵来要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得到圣灵的责备，我们就悔改。我儿啊，你因我的责备而畏罪，畏罪就是悔改，我就将我的灵浇灌你，将我的话语指示你。在这个悔改的旁边，一些箴言书一章二十三节，箴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你们当因我的责备畏罪，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畏罪就是悔改，当圣灵再一次进入我们的里边，进入我们里边，我就明白真道，明白真道就自己责备自己，不是全大人责备你。圣灵之言来了，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圣灵之言来了，就要教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我们听到神对我们的责备，我们要悔改畏罪，我们就得着主给我们两个祝福。第一个祝福就是圣灵的浇灌，第二个祝福他将他的话语指示我们，再次重生了我们，以致我们坚强，以致我们得救，跌倒的站起来，再次承认自己的罪，求耶稣基督来饶恕，然后洗净我们内心外在，都让神的话语来洗得干干净净。凡得胜的必定这样穿白衣，得胜的就是悔改，得胜的就是警醒，得胜的就是预备，得胜的就是承认自己是愚昧，承认自己是暗明是火，其实是死的，承认自己里边没有神话语的充满，没有圣灵的充满，常常体贴肉体，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这个教会最需要的就是神的赐灵，主说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最需要是神的话语，最需要就是圣灵，最需要就是悔改畏罪，这些就是得胜的人，必定这样穿白衣。我们一承认自己的罪，神就饶恕我们，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得胜的人是谁啊？是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暗明是火，其实是死，承认自己是很愿意荣耀人，不愿意荣耀神，很愿意很喜欢得弟兄姐妹的称赞，得弟兄姐妹给他的荣耀，不愿意从主里面得着荣耀，这个人暗明是火，其实是死。这个人不体贴神的话语，不体贴圣灵，只体贴肉体，体贴人的称赞。让我们悔改畏罪，归回这个真道，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擦上涂抹他的名。弟兄姐妹，你在你的圣经空白的地方，圣经的上面第三章的上面空白的地方，你写第三章第五节，写生命擦，然后写三章第五节，写的第五节，你写旧约圣经创世纪三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创世纪三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创世纪三十二章三十一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去，那里说：唉，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然后摩西就没有讲了，如果赦免他就好了， 不然如果你不赦免他们，求神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就是生命册上，涂抹我的名，这个册上就是生命册。三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的前面引导，我的使者就是天使，在摩西的前面引导，只是到了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如果追讨的日子之前他还没认清楚自己的罪，还没悔改悔罪，这些人就不能够得救，这些人的名字会从生命册上被涂抹。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神的话语是念经的，没有加多，没有减少。旧约三十二章三十三节很清楚，耶和华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字。意思就是说，还没得罪神之前，他们的名字从创世以前是记在生命册上，但是他不愿意悔改悔罪，不愿意归向耶稣基督，得罪了神，这样神就从他的生命册上涂抹谁的名字。所以人的名字是有可能从生命册上被涂抹，是谁啊？人指出他的罪，同他洗澡，他不愿意被人同他洗澡；人从他传道，他不愿意听道，不愿意悔改，仍然心里刚硬。到了时候，到了审判的时候，到了追讨的日子的时候，神就会追讨。但是在追讨日子之前，如果他好像强盗一样悔改悔罪，他的罪也得着赦免。所以写下来创世纪三十二章三十一到那个的三十四节，再写在这里旁边写诗篇六十九篇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诗篇六十九篇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因为你所击打的，你所击打的旁边，你写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耶和华定义要他的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被压伤，按照那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圣经说，耶和华却定义，耶和华喜悦，将他的独生儿子压伤，使得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他死后看见后裔，就是说有从死里复活。一个人不从死里复活，怎么看见后裔呢？并且延长年日，他的复活是永远不会死掉，他复活了就不会死了，并且延长年日。这里旁边你写那个的罗马书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复活之后不会再死。 OK， 六章第十节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然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 他死是相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相神活着。这样，你们相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相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罗马书六章第九节到十一节写着那个以赛亚书，并且延长年日，他死后，耶稣基督死后复活，就永远不死。六章九到十一节，所以给你们看到神是定义十月将他的儿子压伤。所以正如诗篇，大卫的诗篇在六十九篇，大卫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看见神击打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压伤他，但是这些恶人就逼迫这个耶稣基督，你所击伤的，他们就嗤笑他的愁苦。二十七节，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七节，这些人恶人看见耶稣基督被击打，看见耶稣基督被神击伤，没有罪的代替有罪的，义的代替不义的，都不悔改，仍然逼迫耶稣，使他愁苦加增，嗤说他的愁苦，不愿意悔改，硬着奸相。大卫祷告就说，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因为他不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不知道被击打那个的是无罪的，被击伤那个的是公义的，是代替不义的，没有罪是代替有罪的。这些人是无力无徒，还去逼迫耶稣，耻笑耶稣，使他愁苦加增。大卫说，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弟兄姐妹，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你耻笑这个耶稣基督，你的名字就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你更改这个福音，你就受咒诅。你说救恩不是从耶稣基督来，你讲这些东西，你会受咒诅。我不要讲这些东西，救恩是从神来，是白白的称义，因为我们先深深相信神要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赎罪祭，我们先靠他都不会受愧，在他里面不会被定罪，在他里面得称为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名字不会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两处在旧约的地方有人 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是被涂抹，所以在启示录说，在回处再看得胜的，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字。所以得胜的人就是先靠耶稣基督的人，得胜的人就是这些得罪了神但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你向神祷告，求神饶恕，在他追讨之前，在他审判之前，承认自己的罪，由他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由他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认清楚自己的罪，这个人的名字就不会从生命册上被涂抹。耶稣基督说得很清楚，凡得胜的承认自己的罪，愿意悔改归正，来遵守神的命令，神的命令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我们领受的是什么啊？我们听见的是什么啊？怎样听见的旁边，你写约翰一书 三章二十三节，我们所听见的就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要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着主耶稣基督的吩咐，照着主给我们宝贝的命令去彼此相爱。愿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感谢赞美主，这是我们所听见的，这是我们所领受的，这是我们从起初所听见的。我们从圣灵里边领受了他的圣灵，从父神里边领受了圣灵的膏抹，明白这个真道。我们做一个得胜的人，悔改为主，归向他，必定这人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擦上涂抹他的名。感谢赞美主，穿白衣的人才能见到神的国。生命擦上，生命名字在生命册上的人才能见到神的果。你在那个第三章第五节的旁边，你写下以下的经文，你写启示录三章第五节，就我刚刚所讲的启示录是三章第八节，是三章第八节，凡住在地上的，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拜这个的兽，拜兽的人永远不能见到神的国。名字在生命册上的就不会拜他，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会拜这个的会拜这个的兽，但拜这个敌基督，拜这个的偶像。 OK， 然后十七章十八节，十七章第八节，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又要归于沉沦的，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到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没有的兽，就必失去。我再说，见到这个兽，见到这个敌基督觉得失去的人，就会去拜他，拜他的人，这些人是不能得救的，这些人是不能进神的国的。换句话说，你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你不能进到神的国。你再写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在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间，我又看见死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这是白色大宝座，耶稣基督审判全世界的人，案卷会剪开，你一生所做 的事情会记在你的案卷里面，会打开看你按着你所行的来审判你，并且另有一卷剪开，一卷这个一卷这个书是什么书啊？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第一，按着你所行的受审判；第二，按着你的名字有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会将生命册打开，看你的名字有没有在他里边。没有在生命册上啊，就不能进神的国。二十章十五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啊，这个人就被扔在火湖里边，不单止不能进神的国，而且扔在火湖里边就是地狱里边。然后二十一章二十七节，凡不洁净的，就是玷污了衣服，又不知道自己衣服是玷污，不愿意穿上白衣，就是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不愿意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蒙恩得穿的，依靠圣灵，依靠神的话语， 就是显山的显义的，不愿意穿上这些人的，是不洁净的人，凡不洁净的，并那善可憎与书方之事的，总不得见那个的圣城先耶路撒冷，只有明知写着交人生命册上的，才得见处见那个圣城，住在住在那个的先耶路撒冷，先与耶稣基督永远同在。所以给我们看到凡得胜的，第三章第五节，必这样穿白衣，唯有穿白衣的才能够进到这个珍珠的门，进到这个城，住在城里边，唯有名字在生命册上没有被涂抹的，还是记在生命册上的，这些人才是得胜的人，必定能够进到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耶路撒冷。并且耶稣说，并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的众使者面前应他的名。换句话说，一个人不承认主的名，就是不承认主的道，应他的名，应他的名的旁边，就是你认主的名，主就认你的名，你承认他的道，主就承认你，承认你是属于他。你不承认他的道，你不承认主的名，不承认主的道，这样主在父面前说他不认识你，主在天使面前也不认识你。在父面前的旁边，你写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凡在人前应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应他；凡在人面前不应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应他。你再写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八到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应我的，人只在神的使者，就是天使面前，这个天使旁边。你写启示录，神的天使旁边，写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二节和二十一节，回去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二节，二十一章十二节，这个城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十二位天使的旁边。你写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八到第九节，耶稣基督同这些位天使说，让开，让我的儿子进来这个门，因为这个门有十二的门，有十二位天使来把守，每一的门有一位天使来把守。你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永生的儿子，是主，是弥赛亚，是独一的救主，你承认的是这样。你承认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相信这个人人子会在神的天使把守这个圣城的门的使者面前也认他，说让他进来吧。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所以你看到启示录，看到那个启示录第三章，长得得胜的必穿白衣，也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的众使者面前应他的名。所以给我看到 三件事情，讲了又讲，意思就是说是断定。是断定什么东西呢？是断定一定能够见到神的国，穿白衣能够进去，明知着生命差神能够进去。我再
不是刚刚断掉
啊，没有问题。我再讲第三章第五节，为什么要重复讲三次呢？就是讲到得胜的人是得到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能够见到神的国。用三件事情来描述这个人必定能够见到神的国。第一是穿白衣能够见到，第二明知着生命拆散的就能够见到，第三神耶稣基督在父神面前认你，在天使面前认你，意思就是说得胜的人必然能够见到神的国。换句话说，失败的人、不信神的人就不能见到神的国。所以 第三章第六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听到主你向我们所讲的话，我们不愿意好像那个撒迪教会的使者一样，按名是活的，我们称为基督徒。基督徒意思就是说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基督徒就是说是有圣灵的恩膏的人，是有神话语的人。按名是活的，让我们也按着圣灵、按着神的话语来活出为主来而活，帮助我们不要安眠是我其实是死的。如果我们是安眠是我其实是死，没有警醒的时间，主你帮助我们依靠圣灵，依靠你的话语来坚固将要死的，帮助我们能够回想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我们所领受的，就是神的命令，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彼此相爱。让我们悔改为罪，好好预备自己来迎接你，以致我们每一个都能够见到神的国。主，我向你恳求，你施恩给我们，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明白今天我们所听见的道，好好警醒，好好悔改为罪，好好预备，不要像这个使者一样以为你来的时间还有时间预备，好像愚拙的童女以为你来的时间还可以买油。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明白今天所听见的道，让每一个都能够穿白衣，每一个的名字仍然记在生命册上，每一个人都能够承认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以知道耶稣基督将来在父面前说，这是神的儿子，这是神的仆人，良善忠心的仆人，承认我们是这样，也在天使面前承认我们，让天使给我们能够进去这个门，这个珍珠的门。因为希尔的门有希尔的珍珠，每一个门都是一国的珍珠。主，你帮助我们能够过到这个珍珠的门，进去享受主你给我们天下为我们全能的产业，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求神赐福给你们，能够明白这个真道。 OK，
拜拜，
好，再见
再见。